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2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月22日至28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神韵艺术团关于香港演出被迫取消的声明。神韵艺术团很遗憾地宣布，原计划在香港上演的业已售罄的七场演出，因为香港当局在最后时刻拒绝发放演出核心制作技术人员之签证而被迫取消。神韵演出原计划于1月27日至1月31日在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1月21日，香港入境事务处突然拒绝颁发七名神韵艺术团关键制作技术人员的入境签证，理由是这样的劳工可以在香港本地市场找。但是，正如签证申请材料中向香港当局反复说明的那样，舞台制作技术人员是神韵演出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经过高度的专业训练，熟悉神韵自己独特的高难技术和重要细节的艺术要求，在演出中他们的角色不可取代，演出缺少他们的参与无法进行。值得说明的是，早在2009年10月13日签证申请就已递交了香港入境签证处，但是拒签通知是在临出发前三天才迟迟发出。无论如何，一次次努力和港府交涉，港府依旧不改变态度，不得已在港神韵演出被迫取消。神韵艺术团总部设于美国纽约，于2007年首次开始巡回表演，本着恢复正统中华文化、再现其精神内涵的宗旨，纯善纯美的表演受到了来自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观众的一致好评。神韵的演出节目以中国古典舞为主，配合声乐演唱及乐器，辅以中西合璧的交响乐队现场伴奏。演出除了再现木兰、岳飞这样的经典历史故事，同时也描述了当代中国的时事，比如法轮功的修炼故事。通过对这些故事的艺术表演，再现了中国传统神传文化的精髓和价值理念。这些年来，中共当局一直以通过向当地政府官员施压和迫使剧场取消表演等方式，企图干扰神韵的演出。我们很遗憾，香港观众被剥夺了观看神韵的权利。我们也理解，这个事件已经构成了对香港人民自由和正当权益的伤害。我们希望热爱和珍惜自由的香港人行动起来，敦促港府改正这个错误决定。我们对成千上万期待观看神韵演出的香港观众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神韵希望能够回到香港，以更大更辉煌的演出回报各界观众朋友的热诚。神韵艺术团，美国纽约，2010年1月24日。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神韵艺术团开记者会，要求港府纠正错误；各界谴责香港听命中共，阻挠神韵上演；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
赵子阳前政治秘书鲍彤表示，很明显是中共操控的政治行动，香港政府是听从北京政府的命令而为，到底是一国两制还是一国一制呢？可见香港越来越内地化了，越来越被中共当局摆布。他说，中共的阻挠只会让更多人知道和向往神韵，帮助神韵在世界扬名的同时荣归中国大陆。北京知名学者、宪政专家陈永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香港政府阻挠神韵对香港人都是伤害，他尤其支持神韵主办方、买票观众、相关人士等向香港政府追究法律责任。他说，香港人应该起诉香港政府、香港特首，通过法律诉讼等方式讨回公道，曝光香港政府的无耻，捍卫香港的自由价值。英国皇家艺术学会终生院士陈仲雄表示，实在无法理解香港政府的作为。他说，香港以前给人印象是自由地区，不签发入境签证必须给个合法的理由，只要是没办法记录的都应该发给入境签证，不可有不公平待遇。陈正雄沉痛地指出，香港自从回归中共已失去自由的意识。英国上院阿维伯瑞勋爵认为，中共当局是港府拒绝神韵关键技术人员签证事件的元凶。勋爵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表示，中共当局一直没有停止对神韵在世界各地的演出进行阻挠和干扰。香港在97回归后根本没有贯彻中共当局之前所保证的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著名人权活动家侯文卓女士对此事评论说，令人愤怒，香港政府独立自主权没有了，香港政府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中共的傀儡。今年在渥太华看到神韵演出的侯文卓女士强调，神韵是一场精彩的文化艺术演出，弘扬的是中华传统文化，是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财富，是中华民族的瑰宝。神韵的演出也是受保护的艺术表达的范围，这是属于言论自由、艺术自由的范畴。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资深政要大卫·乔高先生认为，该事件将为香港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他说，审慎的投资者为什么会在没有法治或尊重人类尊严的辖区内投资呢？我去过香港许多次，并曾与香港的政府官员会谈过。我觉得那些官员中的大部分都会对这项决定感到沮丧，就像世界各地大多数听到过此事的人的反应一样。这件事真的是骇人听闻。
神韵艺术团开记者会，要求港府纠正错误。神韵巡回艺术团六名代表于2010年1月25日在纽约举办新闻发布会，详细介绍六名核心制作技术人员的演出签证遭港府拒发而被迫取消香港演出的经过。他们呼吁港府应及时纠正错误，保障香港人民享有的自由和法治。神韵艺术团作为世界一流的演出团体，从2007年开始世界巡回演出，迄今已达数百场，各界观众反应热烈，很多政要名流和顶级艺术家高度称赞神韵把中华民族文化艺术的精华传向世界，是复兴中华正统文化的美好使者。神韵艺术团原定于1月27日至31日在香港演艺学院歌剧院上演7场演出，因香港当局配合中共的意图，在最后时刻演出前几天拒绝发放演出签证给六名核心制作技术人员而被迫取消。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团长李维纳指出，事件不是一个签证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政治打压，很明显港府是被中共操控破坏了这次演出。但他强调，神韵在未来肯定会去香港演出，只是时间的问题。李维纳指出，任何一个有常识的人都可以看到港府拒签的决定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香港接待过无数的演出团体，哪一个团体他能够拿制作部门在当地聘请这一理由来拒绝？这种手法很卑劣。我们看到的所谓一国两制，所谓五十年不变，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神韵巡回艺术团舞台监督徐侃刚指出，世界各地每个舞台都不一样，从音响效果、灯光配置到舞台结构都不一样，都要根据各自特殊的情况去设计。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神韵艺术团对舞台制作有其特殊要求。他指出，这种制作是独创的，目前只有神韵的技术人员才掌握此项技术，在演出时完全是由神韵技术人员在操作，不是像香港政府所说的劳工就能做到的。台湾籍灯光师蔡家华是此次签证必聚的神韵技术人员之一，负责演出的舞台灯光。他说，我在台湾做灯光师时，曾接待过很多西方艺术团体到台湾表演，从来他们都是带来完整的技术班底，这是这个行业的规矩，谁都懂。我在台湾从来没有见过来访艺术团体的专业技术人员被拒签证的事情，今天发生在香港的事情真是令人吃惊。这些年来，中共当局一直在幕后通过各种手段企图干扰神韵在世界各地的演出。徐侃刚介绍，尽管如此，神韵艺术团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都特别成功，都非常受欢迎。美国神韵艺术团三年来在世界各地上演超过600场，覆盖超过150万各族裔现场观众。各界谴责港府听命中共，阻挠神韵上演。香港政府拒发签证给美国神韵艺术团6位核心制作技术人员，导致神韵香港演出被迫取消。主办单位对港府驱逐中共的做法表示强烈抗议，同时表示将保留追究一切责任的权利，香港政府要对此事承担一切后果。香港多位议员对港府此次卑屈中共、拒神韵工作人员签证的做法表示愤慨和谴责。协助神韵艺术团演出主办单位与香港入境处交涉的立法会议员何俊仁认为，拒绝发出演出签证给神韵专业制作技术人员是政治决定，是由北京做出的决定。他形容港府此做法可耻卑鄙。原定从本月27日开始在香港演出的神韵晚会，由香港法轮佛学会、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三个团体联合主办，邀请美国神韵艺术团来港。神韵晚会受到各界爱好艺术人士的欢迎，7场演出的7700张门票于2009年12月2日开始公开发售，很快便全部售罄。对入境处指这些工作人员可以在香港聘请，香港议员何俊仁一再追问入境处为何会认为本地可以找到可胜任的技术人员，而且可以在批准的10天内熟悉整个艺术团的运作，一起配合表演，并保证表演团的指数。何俊仁说，这简直是笑话，如果道理那么简单，可以一早就提出这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由始至终没有提过，拒绝就是这个理由。那么如果那么简单的原因，8个星期前就可以告诉主办单位，但怕你主办单位推翻他的决定，目的很简单，是拖到最后让你打官司都没有时间。不要说是见署长上诉，这是向北京交代说现在香港特区政府多么的听话，成功的配合中央政策进行打压。香港黄大仙区议员徐百地表示，当局完全没有理由拒发演出签证给神韵的工作人员，破坏整个演出计划，是对政治和言论自由的打压和审查。他表示，港府其实是在执行北京的命令，身为香港人对事件感到痛心。他批评特区政府真无能，令港人蒙羞，如此卑劣手段感到愤怒。23日早上到香港入境处大楼下声援神韵在香港演出的香港文化工作者黄浩东说，听到神韵艺术团被迫取消演出的消息后，他除了感到震惊外，还感到香港政府可耻， 并予以谴责。黄浩东说，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艺术团来香港表演也得不到保障，如果开了这个先例，以后便不堪设想。香港开放杂志总编金钟表示，现在中共的阻挠让大家更加盼望神韵，更加认清中共的无耻嘴脸，越不让看就越想看。金钟说，神韵是一台非常传统高尚纯洁的演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道德理念，倡导纯善纯美的精神，净化身心，提升道德，增进东西方互动，全球都欢迎，香港政府却因中共而拒绝，只能自曝其丑恶。针对此事，台湾各界持续发出正义呼声，他们呼吁香港应该回归艺术单纯面，给艺术更多的空间，不该屈从中共限制神韵来港演出。台湾当代杂志总编、前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金恒伟表示，中共在神韵演出前耍下流手段，凸显中共当局一贯的卑鄙无耻，同时宣告了所谓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破产。香港民众过去所享有的人权、法治等基本的公民权利都被剥夺，这是香港政府的国际大丑闻。立委刘建国在第一时间知悉中共流氓行径，立即作出回应及谴责中共流氓不当行为。他说，听到这讯息感到相当不可思议，非常不合理。中共对中华文化、历史、对不同意见、不同看法及团体甚至国家经常做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手段，这种流氓行径必遭报应。连续三年观赏神韵演出的台湾知名电视新闻专业和文艺界耆老、金钟奖名主持人高信潭先生表示，对此事件感到滑稽荒唐，他认为香港政府心里有鬼，所以如此胡来。高信潭认为，港府推说这些技术人员可在香港当地聘请是很无聊而又滑稽的借口。高信潭说，稍有思想判断力的人都清楚，这理由太过牵强，谈不上可否取信于人。每个艺术团体是个整体团队，都有它独特的技艺，尤其关键技术人员不但需要有丰富的经验与长期默契的培养，才能适时抓住那个效果的窍门。一般的技术人员或许懂得那个技术，但是绝对无法做出那种反应和感觉。高信潭说，我们尊重香港甚至世界各地的技术人员及其专业，但相信所有技术人员包括香港的技术人员都心知肚明这个专业道理，所以香港政府找的这个理由才会这么贻笑大方和丢人。经悉此消息，这位神韵演出芝加哥场的主办单位美中法轮大法学会会长杨森表示十分震惊和遗憾。杨森认为，这个决定不是香港人民的选择，香港人民已经做出了选择，就是在神韵演出票公开发售后短短几天，所有的票就销售一空。港府的行为把所谓一国两制面纱给揭下来了，露出了中共藏在后面的嘴脸。杨森表示，在香港事件当中，谁善谁恶、谁美谁丑一目了然，希望所有中国人都能认清中共的邪恶，远离中共，共同恢复传统的中华文化和美德。格拉德·贝谭先生是来自英国的欧洲议会议员，他认为港府在中共操控下拒绝这六位神韵艺术团成员的签证，很明显是想阻止神韵到香港演出。贝谭先生还呼吁那些和香港有经济合作的人们，那些相信民主和言论自由的人们，应该在道义上向港府施压，让演出能顺利进行，使人们可以从演出所推崇的正面信息中获益。奥地利贵族阿弗雷顿·冯·米勒埃赫豪茨先生是去年维也纳神韵晚会的观众，当他听说此事后表示非常遗憾。他说，这让我很震惊，但是又不震惊，因为我知道中共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出来的。他们在建政以来杀了中国8000万人，中共政府非常害怕，他害怕国际社会来说他的人权问题，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尊重国际社会的人权准则。元月24日，德国慕尼黑的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办了抗议中共干扰神韵香港演出的活动。德国国际人权组织慕尼黑分会负责人提拉克先生表示，中共处处限制香港的自由，违背了一国两制的承诺。23日和25日， 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伦敦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中共施压香港政府，破坏神韵在香港的演出。24日，苏格兰法轮功学员也在中共驻爱丁堡领馆前举行抗议活动。25日中午，新西兰各界人士近百人来到中共领馆门口，向中共表示严正抗议。
中国大陆大法学员近期遭严重迫害的案例，黑龙江延寿县六团乡大法弟子张体超在被大庆监狱迫害至昏迷不醒的情况下，被送回当地六团乡派出所，派出所通知家属把他带回虎林县子女的家。张体超于今年1月22日晚医治无效离世。张体超曾经多次被恶党绑架到拘留所非法关押。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松岭区古元镇大法弟子于中柱，2010年1月14日被泰来监狱迫害致死，年仅39岁。于中柱在2008年8月8日遭大兴安岭地区公安局、国保局、松岭区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王敬凯、610关从容，伙同韩家园公安局、古元派出所、韦主任等十几人强行绑架，被汪判6年。重庆市大法弟子刘和芳，嘉陵集团员工，被重庆女子劳教所关了3个多月的黑屋，体罚、折磨、吊铐、灌毒药，使刘和芳神志不清，骨瘦如柴，连眼睛都睁不开，两脚被打断。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
从1月14日到现在，有15名山东日照市大法弟子先后被省联合市610恶警用各种流氓手段骗取绑架抄家，将大法弟子押送到日照市山海天。从14日开始，得知被绑架的大法弟子进行绝食反迫害，到现在有11天了，情况紧急。近几天，恶警将大法弟子分开秘密押送到日照市各地，严密封锁消息。大法弟子多方打听，并与被绑架的大法弟子家人到公安局要人。公安局大门紧闭，里面一个人也没有，电话也打不通。现尚未查到大法弟子具体被关押在何处。1月13日，湖南湘潭市大街小巷贴满了西班牙阿根廷法庭起诉江泽民罗干等面临国际审判的公告，许多百姓说真是大快人心，协党人员指使社区不明真相者擦洗。请听赤峰大法弟子的文章，真相资料救不了人，我们有责任。有时候在大街上或小区门口看见被人扔掉的真相传单，很痛心。再捡起来吧，传单已被严重损坏或弄脏，不能再用了。大家知道，我们要用有限的资源救度无量的众生，这就要求我们的每份资料都能充分发挥作用，都能以一当十，以一当百，最大量的救度众生。曾经听一位同修说他自己做资料和发资料的经验，他们每次做资料时都保持心态祥和、慈悲、平稳，做完之后整齐地放好，对着资料发正念，清除干扰世人得救的一切因素，请求师父加持，把资料都能让有缘人接到，让接到真相的人都能迅速传播，以一当十，以一当百。发放资料之前，对着要去的地方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那里另外空间的一切邪恶，绝不允许任何邪恶生命干扰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事。另外空间显现的是他们功能所及的范围，被强大的光明所覆盖，他们就在这光明之中如意地发放资料。有一天，他看见一个小卖店的主人正在看他们发放的资料，资料已经揉皱，那人说，传给我们的人让我们一定要再传给三个人，世人已经在自动传播了。
在经6个月的构陷后，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法院在2010年1月22日再次非法庭审，对信仰真善忍做好人的刘如平律师加害7年徒刑。刘如平在法庭上表示自己无罪，并强调说法轮功总有一天会重见光明。这是刘如平律师自2005年10月17日以来第四次被公安610关押迫害，而刘如平的妻子张成兰至今被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山东省第一女子劳教所，遭受严重摧残。庭审当天，长清区公安分局樊某教大队队长王峰、长清610部分人员、省里相关人员等人都参加旁听，却只许一名亲属进入。来自北京的李长明律师和张传利律师为刘如平做了无罪辩护，提出法轮功不是某教，刑法第300条不适用。
本周396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自1月16日以来，吉林省延吉市有多名大法弟子被非法绑架，劫持在延吉市工业学校洗脑班。目前延吉市工业学校洗脑班内关了几十名同修，延边各地都有，据说还在陆续往里进。希望延边全体同修行动起来，主动联系一下身边同修，证实一下都有谁被绑架了。 邪恶利用省内不同地区大法弟子之间的间隔，在集中残余邪恶迫害延吉地区，疯狂绑架洗脑许多人。全省各地的同修一定要清醒地认识这一点，邪恶对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同修的迫害都是对我们大家的迫害，千万不能麻木。全国各地同修也是要放下地域观念，形成大陆各地同修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整体正念之场。
诚心默念大法好，逃过鬼门关。辽宁省营口市熊岳镇一名大法弟子的亲属子秀，平时总听大法弟子给他讲大法中提到的做人的道理及真相，非常相信，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行善事做好人。一天晚上，子秀突然感到腹部非常疼痛，和丈夫商量去医院就诊，但又考虑夜已经很深了，医院也不一定能有什么人，便硬忍着疼痛决定坚持到天亮去医院。这一晚上子秀反复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疼痛有所缓解。第二天夫妻二人来到医院，经确诊为宫外孕，而且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程度了，医生说再晚一点命就没了，当场就送急救室做手术抢救，并让家属签了字。当时丈夫大哭，看着眼前贤惠的妻子生命危在旦夕，内心的痛苦无法描述， 庆幸的是手术做得非常顺利，并且子秀住院只五六天，身体便恢复得非常好，医生同事的病人都很惊讶，像他这种情况保住命就已经是万幸了，没想到恢复得这么快。因为当时医院里就有因为宫外孕抢救无效失去生命的，子秀心里知道是大法救了他，因为在整个发病到住院过程中，他一直心中默念法轮大法好，是大法创造了他生命中的奇迹。但由于中共邪党在国内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起初他没敢说真实原因，后来同室的一个病人看到子秀整个过程的神奇变化，追问他，你怎么恢复得这么好呢？子秀鼓起勇气小声地说，我告诉你，你别跟别人说，我一直默念法轮大法好，是法轮功救了我。法轮功不像电视说的那样，是真正的教人行善做好人，电视的宣传都是假的，而且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得按照标准做，不许做坏事，大法就管你。这位室友听后连连说，我信我信。
本周383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请听两则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的报道。1月23日，作为美国大学第一所博物馆的宾大考古学和人类学博物馆举办第29届庆祝中国新年活动，宁静祥和的中国传统修炼功法法轮功的演示给庆祝活动带来了独特的亮点。几位曾经到中国北京留学的年轻人认真学习了第二套功法，还详细询问了法轮功的相关信息。
人心与因果，请听一组世人觉醒得福报，恶人参与迫害遭恶报的故事。河北村民追随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断送性命。河北省唐山市唐海县第八农场石匠村村民郑继仓，男，50多岁，自99年720以来一直听信邪党及江氏集团对法轮功的造谣污蔑，成了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帮凶，长期对法轮功学员监视诬告，被名利冲昏了头。仅1999年720那天，因他监视上报而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就有12名。法轮功学员多次直接或间接给他讲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的道理，他都不听，一意行恶。2009年11月底左右，郑继仓遭恶报，突发心脏病死亡。其实老天也给过他警示，几年前郑继昌差点被汽车压死，可他就是不相信恶报。每年到所谓敏感日，他们夫妻二人共同为邪党卖命，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最终害人害己，刚过50就丧了性命。1月24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来到雪兰莪州巴山港口外吉淡岛的五条港举行游行与集体练功弘法活动，深获村长与村民的欢迎。
上旅途你走累了吗？歇一歇，听我唱首歌，歇一歇，听我唱首歌。天上的鸟儿吱吱喳喳地叫着，路边的树枝摇摇摆摆地晃着，路上的石头纹丝不动地躺着，暖暖的风轻轻柔柔地吹着。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在向你问候。他们在做什么呢？在向你问候。哦，朋友，不要行色匆匆，置之不理，歇一歇，听我唱首歌。你我皆有缘，我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切只会使我们更成熟。看了神韵晚会原定于1月27号在香港首演受阻这一消息的那一刻，使我心头一震的瞬间，立即从理性中升华到了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此刻所应该具备的更成熟与理智。我们都明白，
协共中央此刻在世间对大法正法及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不利的一切举措，只能成为加速他自行解体的一种不可挽回的必然动力。他想干扰大法弟子在世间注视正法的目的，每次都是事与愿违，弄巧成拙。这是我很为那些只为跟随旧势力作恶而不肯步入未来新宇宙的又一部分庞大的生命群感到无望与悲哀，同时也更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抢救迷中众生的紧迫与过程中需要的更成熟、智慧、理性、正念与坚定。法理中决定着今天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为大法与大法弟子而存在而出现的。那这一严重现象的出现，究竟是为构成我们整体中每一个例子中的哪些不够标准的心与行为来的呢？就我本人这一个例子，足可反映出整体构成中的一部分这颗本该严肃对待的人心，欢喜心。认为正法的进程推到这一步了，虽然时常发正念中也加持神运的顺利演出，但不够严肃认真，总认为大局已定，邪恶已经回天无力。其实这是不够清醒与严肃的严重表现。早就知道正法一天不结束，迫害一天也不会自动停止，邪恶更不会自动变好，那为什么在救度众生这绝无仅有的宝贵时刻，却放松了本应时刻都不应放松的正念呢？是什么心使自己如此不严肃地对待这宇宙中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呢？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每一次没做好也都会有一部分众生从此不能得救度。那在生命面临着被救度还是被淘汰的天壤之别的难得瞬间，我们这些掌握了宇宙真理的未来天体大穷的保卫者，怎么忍心不为救度众生而付出全部呢？在此想对同修们交流的是，如果我们整体中每个例子都真正更理性与正念起来，别说神韵在香港演出，就是在表面世间邪恶中共没彻底消亡的中国大陆，也一样会让中国的人们亲自迎接神韵的到来。到那一刻再看看我们救度众生所达到的必然效应，那一天也并不遥远的。过程中的一切经历在未来看来都是难忘而美好的，只会使我们其中的每一位大法弟子练就得更成熟、理性、智慧、正念更坚定。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一切只会使我们更成熟。看了神韵晚会原定于1月27日在香港首演受阻这一消息的那一刻，使我心头一震的瞬间，立即从理性中升华到了作为一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此刻所应具备的更成熟与理智。我们都明白，邪恶此刻在世间对大法正法及大法弟子正实法救度众生不利的一切举措，只能成为加速他自行解体的一种不可挽回的必然动力。他想干扰大法弟子在世间注视正法的目的，每次都是事与愿违，弄巧成拙。这使我很为那些只为跟随旧势力作恶而不肯步入未来新宇宙的又一部分庞大的生命群感到无望与悲哀，同时也更感受到了修炼的严肃、抢救迷中众生的紧迫与过程中需要的更成熟、智慧、理性、正念与坚定。法理中决定着今天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为大法与大法弟子而存在而出现的。那这一严重现象的出现，究竟是为构成我们整体中的每一例子中的哪些不够标准的心与行为来的呢？就我本人这一个例子，足可反映出整体构成的这一部分这颗本该严肃对待的人心，欢喜心。认为正法的进程推到这一步了，虽然时常发正念中也加持神韵的顺利演出，但不够严肃认真，总认为大局已定，邪恶已回天无力。其实这是不够清醒与严肃的严重表现。早就知道正法一天不结束，迫害一天也不会自动停止， 邪恶更不会自动变好。那为什么在救度众生这绝无仅有的宝贵时刻，却放松了本应时刻都不应该放松的正念呢？是什么心使自己如此不严肃地对待这宇宙中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呢？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每一次没做好也都会有一部分众生从此不能得救度。那在生命面临着被救度还是被淘汰的天壤之别的难得瞬间，我们这些掌握了宇宙真理的未来天体大穹的保卫者，怎么忍心不为救度众生而付出全部呢？在此想对同修交流的是，如果我们整体中的每个例子都真正更理性与正念起来，别说神韵在香港演出，就是在表面世间邪恶中共没彻底消亡的中国大陆，也一样会让中国的人们亲自迎接神韵的到来。到那一刻再看看我们救度众生所达到的必然效应，那一天也并不遥远的。过程中的一切经历在未来看来都是难忘而美好的，只会使我们其中的每一位大法弟子练就得更成熟、理性、智慧、正念更坚定。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香港神韵被迫停演找自己的心。当我得知港府屈服中共压力，禁止神韵艺术团六名技术人员入境，香港主办单位宣布神韵艺术团原定的演出被迫停止，我震怒了，痛斥恶党真是太邪了。但我马上认识到自己这不是心如浮萍了吗？中共邪党他就是邪，他就是毒，他就是要毁灭众生，他所做的这些恶事都是其本性使然，这没什么稀奇的。不管他是回光返照也好，败事也好，可是在这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发生这样的事，能是偶然的吗？师父说过，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那么我作为大法弟子的一员，有没有促成此事发生的心呢？当然有。首先是欢喜心，当得知神韵要到香港演出，非常高兴，认为离大陆这么近，其影响力一定很大。再者说，神韵都到香港了，下一步很快不就要进大陆了吗？其实这里隐藏着对时间执着的这颗心，认为神韵进大陆，邪党就要垮了，正法也就结束了。对时间执着的心发现了去，发现了又去，可是根子还是没拔净。再就是对神韵的依赖心，依赖什么？依赖神韵救度众生又多又快，一场下来几千人得救，而我们讲真相，有时救一个人还不知道费多少劲呢。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如果中共还在垂死挣扎中变换着招数干扰众生得度，那我们还有别的办法，佛法无边。我就认为这个别的办法就是利用神韵艺术团来救人。大陆大法弟子能走出来讲真相的毕竟人数有限，特别是大城市，如果神韵一进大陆，各大城市一演，那将救度多少众生。我想光凭讲，人员少，时间又有限，还得靠神韵，实际就是靠师父。讲真相讲了这么多年了，不能精进如初，时而精进，时而放松，时而着急，时而倦怠，甚至有时无可奈何，这真相得讲到哪年哪月呀？求安逸心，使自己放松，没有紧迫感，进而对神韵就产生了依赖心。其实我一个人有这个依赖心还没什么，假如很多大法弟子都有这个依赖心，邪恶看到了，为了让邪党多存留几天，用以借口考验大法弟子，能不干扰破坏神韵演出吗？还有就是没有尽心尽力为神韵艺术团发正念，清除相关的干扰破坏。我想我们是否整体上发正念不够，被邪恶钻了空子？我对自己的修炼状态感到惭愧，事情不发生，未能及时觉察发现自己的心，事情发生后才找出一些心，这种被动的亡羊补牢说明自己修炼的不成熟，主要还是法学的不够，不用心，法理不清晰， 加之人心多就神不起来，所以必须按照师父的纯纯教诲，多学法，学好法，正念就会足，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就会做好，修好自己，去掉人心，救度更多的众生，迎接神韵艺术团早日进大陆。
听众朋友，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